啊，我知道有很多的人，他们能够从父母亲的阴影里面走出来，然后呢，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。在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跟后来他们信了主以后，那是截然不同，真的是完全的截然不同。我也见到好多位呢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觉得他是一个很活泼、很开朗的人，没有想到他原来他有那样的童年。那么很显然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他的生命啊，改变他的往事。那么我们过去呢？过去就是说是以往的事嘛。但是你现在信的主，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啊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。英文圣经有一个版本叫 New Creature，New Creature 呢，就好像说重新造，重新好像这个东西是刚刚新创造出来的 New Creature 哈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就是旧的事可以过去，我们变成新的。确实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很大哈，我们叫 Origin Family 哈，就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摆脱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，我们可以从那里面走出来。特别是哈，我们现在受的教育，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原来我的父母亲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们能够有了解了，我们不是只是在埋怨哈，或者只是在那里批评，而是我们了解说啊，原来他是这样。好，那么我怎么样来避免？我怎么样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啊？就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也要有这样的决心，要这样的信心。知道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信心，要离开，就是离开父母的依赖，离开父母亲所给我们的伤害。刚刚提到的说不是依赖，而是跟父母亲很疏远，事实上这也是伤害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过去从父母亲那边得到一些伤害，可能因为你的父母亲太严肃了，不苟言笑了，或者是怎么样哈，因此他你跟他的关系不亲密。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教授哈，他是专门就是讲家庭的问题，他就是读这一方面的专业，然后他现在在做家庭心理辅导这一方面的专业的哈。他就跟我说哈，他说他小的时候每一天他要上学之前，他的爸爸就跟他说啊，他说你过马路要小心，不要被车子压到啊。他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是跟他这样说，后来他到了高中，他爸爸还是跟他说你要小心过马路，要小心不要被车子撞到。后来他读大学的时候，每一次他离开家之前，他的爸爸也是说跟他这样说。后来他到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去了已经当教授了，他的爸爸见到他也是说你走路要小心不要被车子碰到。他以前就想说这个爸爸难道没有话讲吗？老是讲这种话，那我现在这么大了你还跟我讲这种话。那等到他自己做了爸爸以后，他可以体会他爸爸没有受什么教育，他爸爸很爱他，但是不会像我们现在这里说 I love you 啊 I hug you 啊，这个是他们就说在那一个年龄的不会这样做哈，不会说抱小孩啊安慰啊讲这些甜蜜的话啦。那时候的爸爸就是特别是他爸爸有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他也不会讲讲一些引经据典来说一些好听的话，所以他爸爸只能讲这一句话。他开始了解，他了解以后，他开始感激啊，感激说哇，原来我爸爸是爱我的。或者以前他说我爸爸从来都不关心我，他只是关心我有没有被车子撞到了啊，或者他还是把我当小孩吗？其实不是，他不知道说什么话，他不知道说什么样的话，但是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的爱哈。所以我们要理解说。要理解我们过去的父母亲，他们有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，其实很无奈，或者是他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做父亲母亲。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里面从来没有教我们怎么做父母亲，现在的学校也没有教我们怎么做父母亲。各位想想看，你要做一个 computer programmer， 你要做一个护士，要做一个医生，你要读多少书？但是你现在做丈夫跟妻子，只要有人跟你结婚，你就有执照了，你就马上得到丈夫执照，得到妻子执照了，然后只要会生小孩，你就马上得爸爸的执照跟妈妈的执照。我这执照来得很容易哦，好像很容易哦，但是做爸爸那么容易吗？做妈妈很容易吗？做丈夫妻子很容易吗？ 好像没有什么书，没有什么课教我们怎么做父母亲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课程，就是这样，就至少各位有一点基本的观念跟了解嘛。哎，那么现在哈，比如像我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不是全时间牧师，因为我主要在编杂志哈，但是我义务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牧师哈。现在如果有人要请我征婚，我一定要请他们先来上课，我要请他们先上课至少四次到六次，每一次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一定要有婚前的教育，就结婚以前一定要有教育。因为我发现太多太多的人，很多问题如果在结婚之前有一点观念，有一点基本的认识，大概就不会这样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。那所以结婚之前的这个认识，这个等于就是婚前的教育的课程了。那很多人现在在开始补上哈，啊，像还没有结婚的话，现在上是最好的了哈。就说你一定要对这些有一点基本最基本的一些了解哈。那所以第一个婚姻，圣经里面讲的婚姻观要离开父母，就是离开你父母，你要学习独立自主，要学习做一个成熟的人，你要成熟的面对问题。我再一次强调，不是不要你的父母亲，不是不照顾你父母亲，不是不管你父母亲，不是不请教他们，而是呢，他们是你的参考，他们是你的顾问，他们是你的帮助，但是你要自己做决定，你要 make final decision。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征询他们，请教他们，尊重他们，但是你要做 final decision。 万一他们的看法想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，你要做 final decision、okay? 啊，因为结婚就是要学习离开父母。好，这方面有没有问题？各位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休息五分钟哈，三点钟回来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。分开的东西，现在把两个合在一起，这个叫联合。所以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从肋骨里面取出来。那这肋骨取出来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你，它是跟你自己原来是一体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夫妻原来是一体的，男女原来是一体的。那么现在呢？分开照，因此在生理上，在一些习性上有一些不同，但是呢，现在结婚了以后就要把它重新再粘在一起。本来是在一起的，现在分开了啊，分开了以后呢，现在重新再把它合在一起，这叫联合，与妻子联合。所以联合呢，就是说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联合，那么需要除去，要除去很多的障碍，除去一些阻碍里面联合的一些障碍啊。好，各位想想看哈，男女在结合，就说在联合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男女有一些什么不同？男女基本上大致来说有一些什么不同？个性上有什么不同？好，什么不同？个性上。对，好，一般都是 generally 来说哈，一 generally 来说，女的比较细腻，男的比较粗枝大叶。好，还有没有？爱得太过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就是一直会唠叨啊，一直叮咛啊，一直很注意他，所以他小小的过错啊，也就马上要讲啊，哈，就好像把他盯得死死的，看得死死的，啊，什么都不放心。哎，哎。一般来说也是这样哈，好，或者是思考的方式啊，思考的模式啊，女的是一步一步的，是不是说一步一步？意思说女的是她在比如说很容易从一个看法，然后就得到一个结论。那男的喜欢理性分析，他就一步一个 process 这样来。所以有人用比喻说，男的思考方式有点像 computer， 你按了键以后，那他不知道怎么run啊，但不是女的啦，意思说。 他 key in 了以后，哎，马上得到一个结果就出来了。男的是像用计算机，他就是用那个 calculator 一样，第一步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，最后推论到这个。因此他要跟你推论，他要跟你讲道理，他要跟你说论道理。而很多女的就是我有这一个感受，哎，我就得到一个结论，这样啊，看也可以 jump 到一个结论里面去哈。那这也是通常一种思维方式。所以呢，常常当一个女孩子有一些什么感受的时候，男的说好，我们来分析，好，来分析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这样，哎，常常他要用理性去分析，这也是一些啊基本上的不同。还有男女在生理上有不同。啊，女性啊，因为有这个生理的周期，所以呢，在生理周期上的时候，会影响她的情感。很多男的也许不一定能够体会这个生理周期的不同，啊，那或者是啊，在到了更年期的时候，也会有一个更年期的一个问题。男的事实上也有更年期，但是比较不明显啊，所以男的到了中年的时候，也会有这个心理上、生理上，他的生理会影响他的心理。那我自己就很能够体会，像我现在已经52快53岁了哈，那我在40几岁，就是我到了中年的那个阶段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诶，那个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。那心理上的变化就跟生理有关，生理意思就是说到了40几岁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熬夜，我知道我以前可以晚上啊做到2-3点，或者我就发现我以前很喜欢运动，我可以踢足球啊打球啊什么，诶，一过40岁我就发现很明显的那个跑的就跑不动了。比如说以前我还去跟小孩子踢足球，踢 soccer， 但是我一过40岁以后，我就发现我追不到球了，那个球明明在前面，我就是追不到他，那就很明显的看到不同，有一种很深的挫折感，在体力上的一种挫折感。那像这一种呢，大概有时候很多女的也很难体会，那太太也许无法体会她那一种挫折感，她发现她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的生龙活虎啊，那么因此呢，对自己有时候也是会缺少自信的，有时候呢会觉得啊。对自己会有一种顾虑，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，啊，这种是会有的。很多女的也是一样，她过了中年以后，发现自己身材怎么今天变胖啦，皱纹开始多啦，或者是啊，发现那个皮肤不像以前那么光滑啦，那么也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哈，这些都是生理所产生的影响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在联合的过程当中呢，离开然后再来联合，这是开始进一步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 process， 联合是一个过程。联合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联合，但是呢，要迈向联合的过程当中，就要除掉很多会破坏，就是会影响你们联合的一些因素哈。好，那么各位想想看哈，我们通常结婚的时候，大部分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啦，20几岁或者30岁左右，30几岁的时候是比较年轻，算是青年的时候结婚。好，从青年以后呢，到你年老这个过程当中，英文叫 life cycle。你会有人生的几个阶层，你人生的几个 life cycle， 就是你有几个阶层。那么像年轻的是一个阶段，等到刚刚新婚的时候又是一个阶段。那么我刚讲 life cycle， 意思就是说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当中都有危机，都有危机哈。交朋友的时候，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有危机，因为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，你不知道到底你对对方的了解不够，对对方的了解不深。特别你们没有住在一起的话，你也不知道到底对方的习性如何，但是又不应该住在一起，所以呢，啊，这是一个危机哈，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他是我应该结婚的对象呢？我怎么能够确定啊他是啊我终身的伴侣呢？对基督徒来说，我怎么知道他是神啊我有预备的那一位呢？这是一个危机，是结婚之前的危机。好，新婚之后，通常头一年也是一个危机，是不是？结婚的头一年啊，为什么会有危机？为什么会有一些影响结合的因素呢？已经结合在一起了，怎么还会有危机呢？
适应，
对，新婚的时候有适应的问题，因为两个人啊，即使你们以往交往再久，等到结婚以后，会发现很多没有啊，你也以前没有发现的事情，他的习惯、他的脾气、他的做法、他的讲话方式、他跟父母亲的关系，这些有一些可能以前你知道，但是。很可能你以前没有知道的那么多，或者以前你知道对你来说没有那么切身，现在你结婚了以后才切身。好，比如说我跟我太太的例子哈，我跟我太太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，我们是同一系，同样同一个系，我比她高2届，所以我们在大学里面，我们那时候有团契，那个团契是很亲密的团契哈，所以大家在一起查经一起聚会，我算是跟她啊算是很熟很熟的了哈，了解很多的。 但后来我们结婚，我毕业以后过六年才结婚。好，我们结婚了以后呢，我以为我很了解他了。事实上呢，结婚以后我们就发现，有很多不同啊，很多不同的一些习惯。那么从一些最简单的东西，比如说挤牙膏哈，挤牙膏，那我喜欢想到就挤，想到就挤哈，就随性之手自挤，所以呢，牙膏常常凹凸不平，扭扭捏捏的这样。那个我太太呢，她是从小那个规矩，家里面规矩很严格了，所以要从最后这样一节一节一节一节这样挤，挤了以后再折一节。再折一节，再折一节，这样哈，就是他是这个习惯，那意思他就很不喜欢我这样挤牙膏哈，看不惯。这虽然是小事，但是呢，这个我想结婚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这种情况啊。好，那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睡一个床，对不对？睡一个床的话呢，他从小的规矩哈，从小他外婆啊都跟他一起住，从小规矩就是说躺下去就不可以动，一躺下去就不要动，意思就是说不要动来动去了哈，就是躺下去就要啊。好好的睡。那我自己的习惯呢，我是要睡觉的时候要翻来覆去翻来覆去，好像 BBQ 一样，要翻很多次哈。那翻了很多次以后我才会安定下来，这是我的习惯，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，我想不知道，但是我是喜欢翻家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，就是我睡觉的习惯就是这样。那呢，我太太就很不习惯，她说你这样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害我睡不着觉。还有呢，他说冬天的时候呢，那个你一样翻身，那个风不是就灌进来，他说冷风就会灌进来。那我说房间里面怎么会有风呢？他说当然有啊，房间里面你这样翻，那个被子不是就引起那个风来吗？然后就会很冷啊。然后他就常常埋怨之类的事情。那这些都是小事，但是呢就发现，结婚以后你这个都要适应。这我倒从来没有想过，哇，结婚知道多美啊，多好啊。你会发现其实不见得哦，你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这样，然后或者是鞋子，其实那天有人在讲鞋子，有时候我鞋子我也是不一定说一定要规规矩矩放好，这样，然后他就认为说鞋子一定要摆好摆正，不要乱放啊。这是不同的习惯，这是一种不同的习惯方式哈。那或者是如果我喜欢运动，我喜欢去外面跑，他不太喜欢运动，他喜欢在家里面，他觉得在家里面很满足。那我喜欢往外跑，我喜欢出去要动，不动的话我很难受。他不喜欢跟我去运动，好，那这个又是一个不同，是习惯的不同。好，这一些都是小事，但是这种小事如果彼此不能够协调，不能沟通，可以成为大事哦，对不对？可以成为大事。还有一个呢，是结婚的时候，其实刚刚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危机了，就是结婚的仪式的问题啊，结婚的仪式。那我家里，我父母亲是基督徒哈，那我们家里，我哥哥啊，我姐姐他们结婚的话，都是主张要很简朴，要简单。我们这么说，基督教家庭嘛，结婚就不要弄什么礼饼啊、聘金啊、什么手镯啊这些，我哥哥们通通都没有的，通通都没有。但是呢，我太太的娘家哈，他们是认为说结婚要慎重，要慎重，所以要做礼饼，要弄手镯，要做链子这些。那所以呢，为这个结婚的这些规矩呢，那就双方家庭都有点误会啊，有点不太愉快这样，就已经有一点这种危机在里面了，知道吗？那结婚的仪式倒是没有意见，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，都在教会里面结婚，这个倒还好啊。但是呢，我也遇到好多夫妻的，就是为了结婚后面不是要有点心吗？啊，那么有一次我替一对夫妇证婚。这一个女的呢，她是上海来的啊，男的是台湾来的。那么这个男的呢，他是最小的一个儿子，那么他有姐姐啊，有姐姐有哥哥。那他们姐姐哥哥的婚礼呢，后面的点心都非常的豪华的，就是弄得很豪华的。而这个女孩子呢，她认为说连戒指都不需要，婚纱也不需要啊。那因为他说我们大陆就到户政事务所去登记而已嘛，然后还要搞这个什么婚礼啊，弄婚纱啊，弄这些啊，那他认为不需要，不需要。那所以两个人为这个婚礼的这个仪式啊，还有点心啊，就吵得很厉害哦，他们很不愉快的哦，非常不愉快。那后来我就劝他们说，你们经济上是不是有困难啊？他们说不是，我们经济上都没有问题，他们两个都已经做事，收入也还不错。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么 我就劝这女孩子说你让步一下吧，因为既然男方的父母亲都那么重视这个，而且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不弄我要出钱来弄，反正我出钱来买，但是一定要有，或者说否则这样的话对亲友都没有面子啊什么，反正这是他们的观念。那这个不是真理问题了，这个只是一种做法上的问题哈。后来我劝他们说好吧，那你就做嘛，就弄，反正也没有你们经济上既然许可，而且他父母亲要出钱，那我就让他们出好了哈。那婚纱的话呢，女孩子坚持无论如何不肯弄那种长的白婚纱，她不肯。她后来终于妥协了哈，就说只戴一半的婚纱，这样就说戴一个头纱，但是呢不是全身拖地的那种那么大的那婚纱。后来她也同意了，那么这样好，那就终于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意思就是说哈，刚结婚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危机，知道吗？婚前是一个危机，刚结婚的头一年里面特别是危机，因为思想观念做法习惯个性有很多不同。好，再来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也可以成为危机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小孩在 life cycle 当中，通常生第一个小孩很容易成为危机。为什么呢？对女的来说哈，我们各位听过有一个词叫产后忧郁症，有没有？因为她怀一个孩子哈，在怀子的时候她在心理上在生理上有很大的变化，等到孩子生下来，很多妈妈会有很深的空虚感，就好像孩子不在身上了，不在身上了，那种空虚感。其实背着一个孩子很重的哈，抱着西瓜跑，其实是很重很重的。但是呢，一旦生下来又很失落感，就是容易有这种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，但是有的人会。那我遇到好多位都有这种情形，那丈夫需要了解跟体会。还有呢，就是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哈，各位会发现会有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危机？除了刚刚讲这个产后忧郁症，这是心理上的以外，还有什么危机？做妈妈的。睡眠不足，身体很疲倦，很容易发脾气。好，还有没有？
经济加重，
经济上增加压力。对，做妈妈的失掉自由，爸爸的也会有时候会失掉自由，就觉得好像我整个被孩子绑住了哈，不能够再自由的去走动。有人说，你孩子在结婚以前，在还没有交朋友以前，像燕子，哇，自由的飞翔，自由飞翔。等到结婚了以后呢，就像鸽子，鸽子就是你白天飞出去，晚上要回来，啊，你不能像燕子一样随你飞翔，白天飞出去，晚上要飞回来。等到一生小孩，就像鸭子，鸭子呢，在一个池塘里面，母鸭带着小鸭，守在一个池塘里面，不要照顾它。好，这个比喻不完全啦，这只是在一个好笑的形容词啦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一旦变成母鸭，那就带着小鸭，哇，那你走到哪里小鸭都跟着你，你就不能像燕子一样，哇，想要展开翅膀到处飞翔。所以呢刚生小孩的时候会有这一种的危机哈，就是感觉受拘束啊，被绑住啊，一出去好像要搬家一样，哇，奶瓶尿布啊，什么小被子啊，那美国还要 car seat 啊，哇，好麻烦啊，就是总觉得很受拘束。那或者是刚生小孩的时候呢心里都在小孩身上，夫妻很少沟通，因为小孩一哭你马上要处理，小孩一生病马上要处理，所以呢很多夫妻呢就把注意力都放在小孩身上，没有放在对方身上。谢谢。那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危机哈。好，等到第一个小孩出来以后，好，再来过了六年七年，美国有一个词叫做 second year itch， 叫做七年之痒。那七年之痒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过了六七年以后呢，反正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，该吵的也吵过了，要了解的都了解过了，然后呢好像这结婚呢没有什么，不像以前，哇，开始的时候那么甜蜜，哇，那么温馨，或者是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。好，这是一种危险哈。好，接下来大概就到了中年是一个危机啊，因为中年在生理上在心理上是一个改变。还有呢，到了中年以后呢，以前你觉得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，过了中年以后，你知道你大概差不多是一块什么样的料子，哎，自己知道了，哎，不会再幻想了，也没有太多可以幻想的了。那么你中年了以后，你说要重新创业，重新什么要再去读学位，相对来说比较少了。就是说你知道你大概是工程师就是工程师，你是做护士就做护士，或者是你是教书就教书，大概你这个你的。的这个方向大概就差不多就这样定了啊，所以这个所谓中年的是一个危机。好，再来再一个最后一个可能的危机呢，是孩子叫做 empty nest， 空巢，小孩子像燕子一样 飞出去了，你现在家里空巢的，空巢也是一个危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空巢了以后，以前有了孩子，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，为了孩子的缘故啊不吵架。但是如果感情没有培养起来，没有共同兴趣，没有共同目标，等到孩子一空巢了，哇，到底我要做什么？啊，以前为孩子活，现在没有活的目标了，孩子不在身边了。那时候呢，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。很多夫妻离婚就是在空巢期的时候离婚，就是夫妻离开以后来才，其实孩子长大离家了，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危机的时候。好，虽然有这么多危机啊，那各位不要怕，不要说哇，那什么危机重重，到处都是陷阱，到处都是危险。其实各位发现，每一个危机都可以成为转机，就是每一个危机都可以让你们夫妻的关系更好，可以让你们更相爱。让你们更体贴，让你们的关系更好。那所以就看你怎么处理危机，危机可以成为转机。不会处理危机就变成啊死亡。但是呢，如果懂得处理的话，危机就使你更好。夫妻之间从恋爱变成真正的相爱，变成恩爱，那么也是关键在于你怎么处理这个危机啊。所以呢，虽然有这些危机，其实结婚了以后，诶，双方住在一起啊，双方虽然有一些不同，但是了解不同以后，就彼此体贴，彼此啊容忍，彼此扶持跟帮助，诶，感情就更深一步。一生了小孩以后，哇，有了共同的爱的结晶，那么两个人一起来照顾，那两个人的了解跟认识就更深。过了七年以后，诶，双方了解更多了，诶，过去的那一种幻想没有了，诶，现在很实际的去认识对方，好，这个也是一个转机。等到了中年以后，诶，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，我们都成熟了。好，虽然人生好像这个方向已经定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就从此以后就更携手啊在一起。小孩子空巢了，好，现在我们就有自由的时间了，那我们就更自由的可以一起啊，甚至去旅游啊，一起侍奉啊，或者一起来完成我们以前没有完成的梦想啊，诶，就有机会可以实现了。所以呢，就说人生其实是充满了很多的啊可能性。那这可能性就看你要怎么去走啊。有一句话说，婚姻是什么呢？哎，婚姻有两种婚姻哈，一种叫做 X 型的婚姻，一个是 Y 的婚姻。X 型的 X 的婚姻是什么呢？两个不同的女的是不是这样？两个不同的哈，两个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，但是呢，结婚的时候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呢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这是危机。就造成危机，但是呢，原来两个不同的人，诶，结合在一起以后，两个人成为一体，两个人彼此相依相属，两个人相爱相助，这是 Y 字型的婚姻。关键在于你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，你面对这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，你怎么来处理。怎么样能够两个人成为一体呢？理想的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身体上，身体上。就表示说衣食住行啊，性的关系上两个人要成为一体。好，衣食住行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衣食住行的习惯，好，现在呢彼此要协调。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买衣服，好，现在结婚了以后，如果你的配偶啊，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不是那么喜爱买衣服，那么爱买衣服，那你就要调整一下有点。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喜欢翻身，
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。我太太不喜欢翻身，她喜欢像木乃伊一样，就躺在那边。好，那么我就要改变我的习惯啊，我就少翻一点，让她要容忍一点，是要容忍状况的习惯。啊，一个喜欢吃酸的，一个喜欢吃辣的，就是啊，两个人彼此有点妥协，要有点迁就。
但是。
我想我们顺便先讲一下刚刚讲的外遇的，就是讲这个外遇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提到，不过我想我们就先讲。各位想哈，为什么会有外遇？其实男的有外遇，女的也会有外遇哈。就为什么会有外遇？当然就是两个人之间彼此有不和谐的地方嘛，才会有外遇。好，那看起来好像男的外遇多比较多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牵涉到很多因素哈，我讲到就讲哈。好，比如说。传统的观念里面，传统的文化里面，中国人是最厉害。那西方人也我也有，就认为说啊，男的没有关系嘛，男的沾花惹草，像是风流。如果女的话，那么就是。